七周前，我开始考虑在主里他将会说什么，在这三个聚会里面，在这个周末。而基本的原因我在考虑这个，是因为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，这就是只有神父神是我们的源头。在这个他作为父的层面里，他是一个源头的创始者，源头，所有事情的源头，会完成这个目的，完成他的意愿。在第一个
书信，
第一个书信，保罗的书信，帖撒罗尼迦，他特别的对帖撒罗尼的教会说，在父神，在主基督，这个教会，这个旧金山人，我在这里说，教会在主里面，指出在一切的事上，在教会的生命里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源头，在基督里。所有在执事里，在话语上，我们需要等待基督，去寻求他，求他给我们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跟随他。所以在对于他执事的线上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就有这个逐渐越来越多的感觉，我们的总题必须要是认识并激励基督复活的生命，基督复活的生命。当我简短的考虑这件事的时候，我非常诚挚的感觉，在主面前站住，跟你一起站住，就是我们的神想要我们全部的人都更多知道、认识、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。另外一件事情是，对于这三个信息的原总题来说，让我这样说，每一个信息都是在对你说，对你们每一个人说，不是对你们说，而是单个一个一个人的说。只有神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在哪里，我们在我们生命的成长进步到哪里，我们需要什么，什么东西在阻挡着我们，只有父知道。关于我们属灵的状况，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属灵状况，他们爱我们每一个，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牧者，他是我们羊群的牧人，他非常的注意，不管日夜，关于我们的情况，每一只羊的情况他都非常注意。他的人格是这样的，即使大多数的羊都在这里跟着羊群在一起，但是只要有一只不在，他就会出去寻找，直到他找到。所以这个灵就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，他的 我们就会他就会注意到每一个成员，每一个基督身体成员的需要。关于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跟随，我们都同意。关于神启示给我们永远的定旨，就所教导我们的，关于这个执事的教导，神的目标是有永远的和一个和团体的彰显，对于他的彰显在基督里面来荣耀神的目标是一个荣耀的彰显。在最近这几个月，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没有事情在一个个人的发生，那就不会有一个诚挚的团体。想象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画面，我们的召会，我们即将有一个爱宴，其实有非常多的人，你知道，我们总是有非常多的食物，非常丰富的食物，但是有一次，我可能非常忙，我就是不想要带东西，那可能应该不会有人注意到，既然这边有这么多东西。但是他所不知道的，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对于团体的信任，所以我们就在一起，然后带领的长老们就了解到，哎，奇怪，食物在哪里？这里有所有的人，但是食物在哪里？那我们只好去订200多个披萨。我只是想象这样一个画面，但是我所要说的重点是，如果没有在我们个人层面有发生一些事情，我们可能可以在一起有一个团体，但是唯一一件我们能做的事呢，就是表演。我们可以不在邻里，可能不在邻里一个小时，但是邻知道这个不是真实，不是实际，这也不是彰显，这不是我们日常的彰显，也不是我们日常在主里所学习到的。在主日的时候，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教会的领导也是主所教导的，就是我们要实行直到他来，我们要与他一同筵席在主天的国里。但是在主日的聚集里是一个浴场，在教会的浴场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浴场，那就会有很多其他的事。我只是用那个事来代替我其他的描述，这是我一个真实的感觉。在这个主的感觉里面，我们的目标，我们这个团体基督的目标，真实的负担是要把话说到每一个人里面。我们都是第一头一号的接受者，我并不是在代替主的说话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主会当对我们来显现，来喂养我们，来牧养我们，来这个照顾我们。不管任何的，不管这个利用这个基督复活的生命。现在我们来进入这个定义，总题的定义。我必须要指出，保罗 在路上，在去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基督，他并不知道基督是成为人的状态，他遇到他是一个，他是复活基督的状况，一个上升升天的基督。立刻他的生命，在内里的生命中最主要的生命就改变了。他告诉我们关于他的自己，主在他的怜悯里让他给了保罗怜悯，成为一个模型、模范、榜样。你们看到，如果我们只有主耶稣作为一个最原型的模型，关于一个神人的生活，我们可能会这样想：主啊，我知道你知道你想要我们和你一样，你想要我们作为你的复制，有一个神人的生活。但是主，我想要跟你说两个点：第一，你是神，而是神的有神格，我并没有；第二，你没有罪，主啊，你没有罪，但是我的身体却有罪，我有肉体。所以我有这个借口，所以因为这个借口我就不能完成这样高的要求。但是你是神，你没有罪，你又有神格，你才能完成这样的要求。我并不是说主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主是这样做了这一些。我同意保罗并不是无罪的，他是最大的一个罪人。他呼出谋杀，他代表他的人，他想要摧毁教会，他想要把许多的圣徒逼迫杀死，把许多的弟兄姊妹们抓到宗教里面，然后处死。然后他得救了，保罗得救了。主好像让他这样子说：我要带这个大罪人，照着我的怜悯显现他，他会成为一个模范，让所有的信徒都来，就是以他为榜样，直到我回来的时候。如果我可以得着保罗，我可以得着所有任何的人。可能这个礼拜有任何一次你想要杀任何一个人吗？没有。所以保罗就是我们的榜样。当他彰显他生命的时候，在腓立比书三章，我们需要注意，这是他彰显的一部分。他在监牢里写了这一段，腓立比书第三章，他是非常成熟的时候写了这一书。我不觉得我有能力，我不觉得我已经得着或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可以取得耶稣，所以取得我的。我想要认识基督，我想要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，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，还磨成他的死。在主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一点更多的发展，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杰出的复活。 这是一个得胜者。
奖赏，
这是一个复活，杰出的复活，是信徒的复活。完全的经历基督复活生命，在他的魂生命里，甚至在他的体上，这个指出暗示主有一个目标，基督在我们里面也有一个目标，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同样的方向。我们知道或不知道都好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开始知道一点点，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晚上，我们知道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会带领我们整身一生都进入基督的复活里，开始重生。罗马十章八节说到，我们身体是死的，因为罪，而灵是生命。他没有说，他不是说生活，是说生命，而且用灵这个字，我们的灵是灵的生命，是一个调和的灵，和自生命的灵来调和。所以我们的重生，我们从天上的重生，是一个内里的旅程的展开，旅程直到进入基督的复活里。有一个原因，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？这个原因就是主耶稣在马太十六章十八节说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立刻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。阴间的门是说这个死亡的能力，这个黑暗的能力，在魔鬼里面的一个能力，但是他会把他的教会建造。那这教会的本质，这个本质即使是死亡的能力，这个基督敌人却不能抵挡。你现在想什么？这个到底代表什么呢？只有两个是，如果我只能说 是的话，第一，死亡不能胜过他，主他自己；第二个是复活的生命。这教会，主正在建造的教会，是可以打败死亡、胜过死亡的教会。他将会被复活生命所组成。当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生机的身体时，我们越多的来认识他，我们就会了解基督的身体在实际里绝对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。我们从李弟兄在1994年的信息里面知道，他指出地方教会不是目标，只是一个手段。我们的目标是基督身体的实际，这样的实际是绝对在复活里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阶段里，这是正常的，我们是一个大家庭。我知道我认识一个弟兄，在60几岁，他是一个爷爷，他即将成为曾祖父。 如果他能够活到九十几岁，他会变成曾曾祖父。他们会有怎样一个家聚会呢？每一个人都是在不同的阶段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迈向同一个目标。而保罗有一个内里的认识，他专注在这一件事上，他想要认识基督，他想要认识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，而且他想要在这个复活里面，在一个胜利的复活里。让我结束我这个样的一个想法。我认为这个想法跟我们的当个真正的信徒，当这个真正的信徒死去时，他们可能去到两样的状况。所有的信徒，是都是童女，根据马太福音，他们都有油，他们有灵，他们有灯，他们有人的灵，但是有一些在他们的一生里面，他们得到灵加到这个器皿里面，他们被浸透充满充盈，被灵充溢。有其他的一些没有用这些时间，被分配给他们的时间，他们没有非常认真的追求，他们没有每一天追求，他们以为死掉就是死掉了，但是这并没有解决一切的问题。他们原本以为死去会解决一切的问题，所以信徒死去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成熟，那些信徒在复活的时候还是不成熟。这就是这个成长就要继续。这不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事实，对我们大多数的人而言，但是对我而言，这是对我们来说一个爱的真实。我们需要更多话语，我可以见证，我并不分析我自己，但是我可以见证，我有一个目标在引领我，在基督的复活生命里面更多的超越，让我整个的魂都被浸到基督复活的生命里，每一处。根据罗马书八章十一节，生命被注入到我的身体里面。当我知道，当你22岁的时候，你可能不相信，你不相信，你年轻，我并不会让你就是一夜之间变老，我也不会让你没有这样的年轻，但是不久之后你就会知道你是将死的，而且你的身体是将死的。你会非常感谢基督从死人中复活，然后把灵放到你这将死的身体里面，然后基督就这样子的对我。即使我们得到一些复活的生命，这并不是一个理论，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教导，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事。在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涯中，我们的总题是认识并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。认识，有一种认识一定要在经历之前。这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祷告，为着他的启示祷告，希望达到 神完满丰完满的认识。再接着他祷告为着经历基督，经历三一神。所以我们来定义一下复活是什么。第一，我们可能会说复活是一个经过死亡并胜过死亡，然后永久活着，这就是复活的生命。他进入死亡，他主带主要他经过主经过死亡，走过死亡，然后离开死亡，听他怎么样告诉约翰。启示录一章十七节，我是起初也是最终的，是活。我是首先，我是幕后的，又是那活着的，我曾死过。所以复活，我们就知道从约翰五章二十五节是基督自己，他说我是复活。基督是丈夫，他的名字是复活，那他的妻子必须要配得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复活里。这他有一个人格，是说他是复活的，他是活着的。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让我是活着的。基督是活的。如果我们在复活里，即使我们变老了，我们都更加的活。主接着说，我死了，看啊，我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。然后他说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我下到这一个地方，然后呢去宣扬我胜利了。我去说阴间的钥匙我拿着，即使阴间还在那里，但是我是那个拿着钥匙的人。所以复活不是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所说的，还说到活着的那位，他成为死的，他的生命会永永远远的活着。我们现在要进入认识一下经历是什么。经历上经历就是复活是赐生命的灵。那在第一篇我们有两部分，知道复活的意义，饮那在复活里生命的水。我觉得我有一个带领要更强调第二点，关于饮那在复活里生命的水。因为在最后半个小时我注意到了一些事情。我的这个医生告诉我做一些事情，这是他的命令，喝八杯水，每一天喝八杯水，这是我医生对我的命令。所以我觉得 我就遵守他的话，然后我就领悟到，我有很多实况我是脱水的，那我甚至不知道。你可能已经脱水，在你喝水之前觉得渴之前你就脱水了。你必须在心里想说，这是第七杯，这是第八杯啊，我还有半杯，我现在才喝了七杯半，所以我还没完。然后我就想到，我并不是要逼迫你。在过去这一周，让我们说从星期一到现在，你有多常喝钠磷的水？让我更深的来问你。我有时候问这样问我自己，我不会去问你们每一个人，我先问我自己好了。到哪一个程度，这并不是一个死或生或死的问题，这是我需要水，我一直都需要水。我相信主的灵也知道，这是我们有一个灵里脱水的状况。他不只想要解我们的渴，在一个表面的程度上，但是要继续来涌入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来喝它。这种水是一个特别的水，这没有任何水可以跟它来比。这也不是从可乐公司拿来的，这个水是生命、复活生命的水。所以我们要讲这个复活的生命水，我们就必须先好好的来认识第一点，我们需要认识复活的意义。一个生命经过死亡的生命，并且留在复活里。复活胜过死亡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，他不能被死拘禁。复活是一个从死亡里出来的生命，超越了自然的范畴。这是保罗所经历的，他知道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。他在使徒行传提到，我们每天都需要死。腓立比书四章十节到十二节，哥伦多前书四章十节，这是在另外一个范畴里。保罗对我们有每一个人都有负担，因为主给他这样的负担。我们的主想要带我们整个的人进入复活里。在我们在人子站立之前，他希望我们能够进入复活。他充满我们的灵，充满我们的心，进入浸透我们里面内里的每一部分，每一寸，每一部分我们内里的部分。这是一个传输，从旧人传输到新人。这个越快可以发生，越多的生命就可以流入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来更多的传扬我们的福音。 因为我们的人由从复活的生命所构成。我并不会专注在讲这个主题上，但我也不会避免。人的生命是非常天然的，它就是一个受苦的生命，没有人是例外。我可以见证一些事情，雅歌八章第八章六节，因为爱如此之坚强，接着他说这爱重水不能熄灭，洪水也不能淹没，这是一个爱，在复活里的爱。主耶稣不受死亡的辖制，在 B,、第二点说他是死过又活的，所以现在在你里面的基督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隔他、阻挡他，没有任何事可以打败他。我们必须有一个正常的回应。有一个亲爱的弟兄，我的妻子和我，想要为他来祷告。他的妻子在今年年初去世了，我看到他非常非常的沮丧，他整个人，他的姿势，他，我只能祷告主啊，安慰他，用你复活的生命安慰他，你的复活的生命会带他经过，这是实际。死亡不能辖制，不能辖制复活的生命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基督的复活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大能在以弗所书一章被强调，这样的大能把他一直带到高升。我们必须要认识这样的大能，而且被这样的大能来构成。我们去拜访一些病重的人，可能一些亲爱的弟兄们，在南加州的代弟兄，在40岁的时候，他在医院里待了4-5个礼拜，因为手术。他非常疑问，他觉得非常质疑他的身体是不是能胜过这些，他就对他的妻子说，这是最甜美的时刻，我一生最甜美的时刻，因为在病痛之中，他摸到复活，他经历复活，他成为一个复活的人。第四点，复活的实际乃是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。所以基督若不是赐生命的灵，他如果只是主观的一个客观的一个赐生命的灵，但是他的目标是要进入我们作为赐生命的灵，是复活的实际。开始扩展他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整个人， 当这个完成的时候，就会发生。这个是主现在在做的事，我们就能更多跟他来合作，来追求。主啊，谢谢你给我又一天，这是我仅有的一天，去追求超越这复活的生命。有很多的人用广告来跟我说抗老的产品，我想要告诉他们，第一，我不相信这些东西，第二，我并不想要抗老，我只想是一个正常的人。如果我要长到这个岁数，我要老去，我告诉你，那我就是在一个复活的生命里，一个复活的状况里，我并不会去做一些手术让我看起来年轻。我接受我现在所在的年龄，我的阶段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些三十岁的人，我并不想要回到三十岁再做这些事。现在是你们，轮到你们要去做。我们不往后看，我们看前面，因为最好的是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复活的最高定义是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，成为赐生命之灵的过程。我很高兴他不是只是在他身体里复活然后进到高天，这并不是主的目标。主说，我创造你，你作为一个器皿，我想要进入你，然后把你充满，那会让你非常喜乐，也会让我非常喜乐。所以他成为那灵，成为灵的气息。约翰二十章二十二节，基督在复活里进入我们里面，做士灵的基督，做属灵的气息。我们要学习活基督的生命，然后呼出灵的气息。我吃羊排，因为我必须要说我吃了两个羊排，我必须诚实。但是我现在并不在做一个消化的工作，在我的身体里面有一个自动的消化的过程，所以这并不会成为我们的工作。我们要试图去呼出那灵，那我们就会了解到第二件事，我们需要的是水。所以我们现在我们需要灵的气息，生命的水。没有人能够替你呼吸。我们这里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呼吸吗？你也需要为你自己吃，为你自己喝。我不能来喝灵的水喂着你，我就像我不能喝水为了你来喝水。第五点说，在复活里的意思是我们天然生命被定死。你知道我们不论多久我们都会到达这个地步。 看一下保罗先知道认识基督的复活，然后他死的交通受苦的交通并磨成他的死。我们必须先认识，我们才能背起十字架来终结我们自己。这就是一个序列，在我们是死复活，最后这是我们目标的一部分。为什么我有时候对我们的全时间的学员说，我告诉他们，你们有一些人非常非常的聪明，你有些拿到 SAT 600多分，你们有一些人可能从来都不知道 B 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你们在人生中没拿过 B。 你们有些人可能从哈佛、从史丹佛这些名校毕业，现在你们在全时间的训练里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我并不觉得很印象深刻，因为全时间训练的目的是让你们走复活的路。这些人天然所有的一些成就都必须要被埋葬，要被钉死，然后才能进入复活。你可能有一些照相的记忆力，有一个弟兄非常厉害，他可以有照相般的记忆。给他看一个图片，给他看一个新闻的图片，然后问他所有的细节，问他可以记住每一个细节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大脑。但是主知道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弟兄，他需要有这样的人能够去寻找所有的历史、所有的资讯，然后呢，把他跟圣经做比较，然后来得到新时代的启示。所以这个弟兄被得着，然后他的整个人就被进入复活里。我们必须要被目标来我在唱什么呢？没有任何的我们不需要任何天然的部分，因为身体指认的那些在复活里的部分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进入复活里。我们大家一起在第六大点金灯台的部分，乃是召会做基督的身体的预表。它描绘出基督是复活的生命，它要长大、分枝、发芽、开花，好发光照耀。所以金灯台是像一个树，长大、分枝、发芽、开花。第七大点，当我们不凭天然生命，而是凭内里的神圣生命而活时，我们就是在复活里。结果就是基督身体的显出。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个阶段我们 要经历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就需要对付天然的生命，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被完全的对付，所以他才成为以色列，达到最高的成熟。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，我们可能可以有5000处地方召会，但却没有基督的实际，却没有基督身体的实际。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，目标是基督身体的实际，复活的实际。为了这样的实际，我们追求基督，我们自己个人必须要被带进这样的维度里。第八点，我们认识，因认识经历，并得着那复活的神。在哥林多后书，保罗说，他说到神作为我们的安慰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安慰其他的。我们必须要记得，在1981年的时候，我在一个祷告聚会后，一个12岁的年轻的男弟兄不见了，然后我们把他登在报纸上，但他却从来没有回来了。然后后来我们发现他被谋杀了，李弟兄他记得在星期三的时候，他们和家人一起站着，在安纳汉的警卫在那里，我清楚的记得他的接到一个电话，在他挂断电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并不容易说。”他们发现一个尸体，那是你的儿子。李弟兄得知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说：“这是什么样的国家？”李弟兄打电话给我说，请带我与家人们同在。我清楚的记得他带着复活的生命，他把复活的生命来安慰这个家人。如果没有他那样的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，我不能想象这家人将怎么样。他读了这个一个诗歌给他们，然后说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然后唱了一首又一次。我看见这样子，我就看见复活，我看到复活的生命被这些弟兄还有圣徒们活出。保罗说，答案是死。保罗说，我们并不信靠自己，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。这是主恢复需要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责任。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在执事话语聚会，主需要那些能够真的说 我不信靠自己，我不相信我的能力，我不相信我的经验，我不相信我的智慧，我不相信我所知道的，我信靠那复活的神。这是主恢复的一个本质。我有一个个人非常积极的一个经验，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回来，也许有那么时候，当所有的执事的弟兄都跟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一群非常充足的弟兄，我们可能有一群非常有天赋的弟兄，对，这是天赋，我们可能会为这个天赋感到兴奋一阵子，但是它并不能完成，它并不能完成什么。我们需要在教会里每一个阶段的圣徒有复活，作为一个正常的弟兄姊妹，你就要进入这样一个状态，你在这里彰显生命。在弟姊妹95岁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她的祷告，她在聚会中的祷告，我也记得她的同在，她的同在就带进生命，你看见她灿烂的笑容就让我觉得很开心。这是我们所需要的，要达成基督身体的实际。我们不会让主再等50年，在我心里这么说。当主借着十字架工作了结我们，把我们带到尽头，我们才不会信靠自己，而是信靠那复活的神。复活的神运行时，他的生命和性情就做到人的里面。现在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件事，比较轻一点的事，但并不是在一个表面上的轻，是一个我们可以每一天都经历的事。作为基督里的信徒，要饮纳在复活里生命的水。复活里生命的水，我们需要这个。水是非常重要的，在约翰的执事里面，约翰4章14节，有一个女人来跟他要水，主耶稣来跟这位妇人要水，这个妇人非常的惊讶，说：“为什么你跟我要水呢？你是犹太人，我是撒玛利亚人。”那主耶稣说：“如果你知道问你的人是谁话，你会和他要水，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”这是我们在喝的时候应该要发生的事。一次又一次的，我们必须要感觉到这件事。主啊，我呼求你，我联络你，我在跟你说，我喝这水，然后我就取用这个活水，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灵里，成为一个泉源，涌入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水的涌流就是灵， 在约翰七章，讲到你可能在伯克莱的博士纯的，你在口头报告的时候你通过了，你即将毕业，然后他们把你穿上博士的衣服，然后你被照相，他可能会告诉你这是你的高峰，他会告诉你某某博士，然后你就回家，你觉得非常虚空，你觉得干渴。这就是人的一个庆祝，你得到你想要的，你所努力取得的，你得到了，但是你觉得空虚。所以主说，如果任何人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任何喝我的人，从我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不是一个训练，我们必须要轻松一点的看待。但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说，从个人经验上来说，在现今的状态，有一个水，活水从我的腹中流出活水江河，有谁能这么说？在圣经结束的时候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，那灵和心腹说，听听这个，那灵和心腹说，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主即将要回来，主即将要终结这世代，心腹准备好了，但是他还是有一个不安全的心，必须要说来。如果任何口渴的人来，来白白取生命的水，并不会太迟。恩典的时代要结束了，但并没有太迟。我非常的珍赏这一点，我非常珍惜主耶稣没有说我要结婚了，忘记所有人，忘记所有罪人，我只喜欢这个心腹，心腹爱我，我一直在等待这个终结，然后我要去蜜月了，然后我们要一个荣耀的时刻，不管有多少的喜乐，主还是看着地球，看着干渴的人，干渴的灵魂，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。这是一个多么重要，关于水要进入我们。我先来念第一大点，在灵前十章四节的灵水，是指那磐石受击打后所流出的活水，它表征那灵作为包罗万有的水。我们有一个特会，关于认识并经历包罗万有的基督。现在我们可以指述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，就是活水，我们可以喝的活水。你可能不知道你所喝的是什么，但你就喝的包罗万有。第二点，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的磐石表征基督，摩西表征律法，杖表征律法和权柄，击打磐石表征基督被神律法的权柄击打，而磐石被击打后流出的水表征那灵。所以磐石被击打， 然后如果基督没有被击打的话，就没有流出的水，但他愿意被击打。基督借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我，他的两肋被击开，流出了生命水供我们饮用。这活水就是那灵，三一神的终极完成。这灵水解我们的干渴，并满足我们的全人。我记得我们的弟兄非常的饱爱这个活水的精洁。我受他对于活水的定义非常有帮助。他说干渴就是任何没有被满足的愿望，就是干渴。你可能在你内心有一个深的寻求、深的渴望，那个就是干渴。因为那样子的渴望，明天晚上在旧金山，每天在旧金山晚上有非常多的旧金山的人做非常多的事，但当早上的他们醒来的时候，他们还是觉得非常干渴。所以只有我们可能有一些需要，我们有被我们有需要被满足的需要，我们可能像有一个渴望想要嫁给或是娶某个人，当你们结婚的时候，你们又觉得不满足了。可能我有很多孩子后我就会满足，但你又不满足了。最终你只能理解，只有活水会使我们满足，因为这就是我们对主的饥渴。我们要主充满我们的全人，作为这个活水。第三点，这灵水、活水，就是在复活里的生命水。我们不要再重复摩西的一个错误，当他回到这个石头之后，这人们都非常的干渴，他们非常的不快乐，他们在喃喃自语，在抱怨。神知道他们干渴，因为干渴而抱怨，并不是因为他们被拗。他们就告诉摩神就告诉摩西对这个磐石说话，但是摩西失去控制，他就拿了杖，他击打磐石两次，然后就让水流出来。主就来说，摩西，你才是这个背叛的人，被拗的人。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深深的对这件事有感觉，我理解到我非常容易受到敌人攻击我们的心，我们可能不知道状况如何，然后我们就对石头、磐石说了，我们对磐石说，磐石，我们对这件事情很在意，我很担心这件事。主啊，这是我现在所在的一个阶段，我非常的累。主啊，我这就是对磐石说话。那磐石知道你需要什么？当你对磐石说话，磐石知道，磐石就流出水。我们亲爱的弟兄 Ed， 他有一次分享一件他日常的经历，他说跟主说话，你就跟主说话。在我 这个例子里面呢，我呢就会祷告很长一段，然后就安静，他在那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就说，主啊，这是我现在所在的，我需要你。主说，让我知道，我已经准备好要永留，但是你需要打开你的嘴巴，当你张开嘴巴，你打开你的心，你打开你的心，你就打开你的灵，然后我就可以永留，我需要你说话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复活。复活是指一个东西摆在死里又活过来，也是指经过死所长出的生命。所以这个水是复活的水，我们在喝复活的水。第二，因为生命的水是在复活里，所以它是得胜并穿越一切消极事物的事。穿越是指远远超出一切消极，所以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喝复活的水。复活的生命将会胜过所有消极的事物，任何敌人可以用来摧毁我们的，可以来对我们做的事，任何消极的事情在我们内里都没有办法与复活的水来竞争，因为复活的生命是胜过的。这是多么的美。在约翰二十章说到复活是水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做的是张开我们的嘴，对磐石说话。当我们对磐石说话，水就流出来。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，这不只是水，这是一个复活的水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抵挡它。在我们的人里面有任何敌人在做的事，可能他敌人攻击我们的心，我们知道如何抵挡敌人的攻击，就是喝生命的水。在你面前所发生的，就是有得胜穿越的生命超越你。现在我低看你，我在高处复活的水做这件事。主啊，救我脱离在灵里脱水的状况。这个告诉我要喝八杯水的医生，告诉我说，每次在我晚上九点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这句话，我就会喝八杯水。那即使呢，在很晚的时候喝水会影响我的睡眠，但我还是喝。即使会影响我的睡眠，我还是喝，因为我不想脱水。当我们饮纳在复活里的生命水，就会成为在复活里并出于复活的人。我相信这个。我相信这个点有三个原因：一，这个水是生命的水，我相信他，因为他在圣经里有写。我相信他，因为李弟兄说过，当他说的时候，这对李弟兄是一个实际。所以我并不是借一个属灵的知识，这个对我成为真实。复活的水使我们在复活里并出于复活。即使一天结束，我们在一天的结束快要九点了，我必须要赶快结束。每一天不管怎么开始怎么结束，每一个礼拜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可以结束这个礼拜，靠着喝复活的水。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嘴，然后和磐石说话。第四点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喝比吃更重要。 我们若蒙主光照，就会知道我们的喝比吃更重要。为此缘故，保罗在哥罗敦前书强调了吃，喝比吃更重要。在十二章十三节，我们都进入同一位灵，喝同一位灵，这必须要成为我们实际的见证。当我们在聚集中喝，不是只是一个事情我们在做，这是一个涌流，是一个生命的实习，这不是一个例行公事，而是一个生计的实行。你就像你的身体一直在代谢，你也一直在呼吸，我们的属灵的喝就像是这样，是自动的。我的心里可能我的身体去提醒我要去喝水，那我就去喝，这是非常简单的，让水去做它任何要做的事，这是复活的水。在我情绪的某一方面可能有一些被影响，但是当复活的水去到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它会治疗它，而且把这些消极的事移开。那万一这些消极的事进到记忆里呢？这个复活的水会把这些消极的记忆都移除，而且会忘记。这就是实际，这是包罗万有复活的生命的水。实际上喝包含了吃，因为属灵食物是包含在生命水里面。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情，启示录也许没有一直，但是我有时候常常会想，生命的水从宝座上流下来，在以赛亚书也说到一样的事。所以呢，食物可能就是水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样，但是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。所以我们不只是好，我们进入 A， 若没有生命水，我们就得不到属灵食物。所以我们若不能喝，就无法吃。如果我们想要有诚心然后吃一些东西，并不会有用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喝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有时候我们只是读，然后我们导读一些经节，然后读一些圣经圣言，然后有人就问我说，你有诚心圣言吗？我有，但是是早晨，但是并没有复兴。但是当你喝跟吃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诚心。诚心指的就是你有复活，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。由生命的河是从神的宝座流出，和生命树，和生命树和这是我们第一个信息。我们知道喝生命的水，我相信我们得到一些亮光。我们知道复活是什么意思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经历。当我们等待那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来喝。我们都已经进入基督的身体里，进入一位灵，我们是同一个位置上，我们都能喝同一个灵。我有一个建议，我们来恢复喝。我们要被拯救脱水的状态，我们要喝八杯水，我们要一次又一次，一次又一次的来喝。我相信主有时候他很喜欢，他喜欢惊喜的祝福我们。 有时候他做的一些事会让我们理解，哇，这是谁？哇，我成为一个复活的人，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，哇，我的生命改变了，我必须要来有这个情绪化的时刻。有时候我们好像在等待一个浪潮，但是事实上我们只需要喝生命的水，那生命在那里，恩典在那里，所有的事都在那里，我们来喝生命的水，在复活里生命的水。我们来做25分钟，我们来彼此对讲，在复活生命的水里。